这里是农民族与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12号，公元2006年2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李时健的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西藏各教派传承研讨会揭幕；西藏安道藏人展开焚烧动物皮毛服饰活动；奥运圣火传递在抗议声浪中被迫转移地点；西藏经典长荣在第48届格莱美世界最佳传统音乐奖中提名；西藏抗拒发现大型金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特派记者巴金朵杰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三在印度敦然金榜境内的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中出席了在此前举行的西藏各教派传承研讨会，并且为会议进行了揭幕。这次为期一天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格鲁派、尼玛派、嘎居派、萨迦派以及西藏崩波教派的传承问题研讨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强调，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崩波教派的所有继承人都必须以全人类的和平安宁为出发点多做善事，而不是盲目修行。达赖喇嘛表示，虽然目前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习俗正在面临着消失的威胁，但是藏传佛教对人类和平和幸福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和帮助，因此西藏各大教派都应该积极做出有利于大众的事情。达赖喇嘛还表示，人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21世纪中拥有了一切物质享受，但是很多人逐渐觉得物质的发展却无法填补心灵的空虚，因此世界不同宗教都正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达赖喇嘛幽默地表示，像中共所说的建设思想文明一样，西藏各大教派也都应该培养优良的传统习俗和为他人进行服务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最后简单介绍了西藏四大教派的基本理论和教义，同时要求各教派以实际行动来为人类和平做出积极贡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安多藏人展开焚烧动物皮毛服饰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2006年2月7号，西藏东北部安多热贡地区，西藏群众在龙屋大寺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焚烧藏装壤式的水塔、虎皮、豹皮等的活动。据了解，这些活动将持续到本月12号。焚烧藏装服饰的活动是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和野生动物而民间自发的群众性活动。本月7号活动发起者热贡四河节村的村民蔡丹甲、龚宝家等人把自家的水塔、狐狸皮等拿出来在大寺的广场示众，他们希望大家携手改变目前西藏地区日益高涨的服饰。不少人当场加入焚烧动物皮服饰的行列中，在场藏民纷纷地向蔡丹家进献哈达，表示他们支持焚烧由动物皮毛制作的藏装。本月12号，该地区的民众计划在广场上大规模地焚烧藏装壤式的水塔、虎皮和豹皮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奥运圣火传递在抗议声浪中被迫转移地点，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美多的报道。
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从去年12月6号开始正式在希腊首都雅典展开前往意大利都灵的旅程，今天星期四将抵达都灵。冬季奥运会将从明天正式在都灵拉开序幕，一直举行到本月26号。由于害怕大批示威者造成困扰，主办单位被迫决定在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转移方向，从距离都灵50公里处的2个城镇中避开，直接从靠近山区的小镇经过。 这项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对示威者来说是把焦点放在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上，将抗议声浪跨越国与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种友谊的象征。各西藏团体反对奥运会赞助公司可口可乐和意大利苏萨高速铁道部，并在奥运圣火进入意大利首都罗马时展开了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据路透社消息，冬季奥运会主办委员会发言人斯特法诺·郭西亚表示，原本计划奥运圣火经过苏萨山谷镇的巴索雷诺和巴尔国尼苏萨，但是因为沿途遇到大批示威者，对此警察告诉主办单位，为了避开示威者，奥运圣火需要转移方向，将直接从靠近山区的城镇巴多尼克西亚前往都灵，这也是示威者首次迫使奥运圣火转移沿途方向。苏萨山谷位于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区，距离都灵北部有50公里。正当一奥运健将拿着奥运圣火经过苏萨山谷镇的道路中央时，排着长队的1000多名民众中，一位示威者冲出人群，用国旗盖住火炬，试图将圣火熄灭，但是警察在几秒钟之内将他制止。目前他是否被警察扣留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另外还有大批示威者抗议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建立高速铁路的计划项目，多个西藏团体和支持西藏组织计划从明天到26号在意大利都灵举行冬季奥运会期间，将以绝食和宣传西藏问题的方式对中国政府长期的压制和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表示抗议，并将呼吁国际奥委会取消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格。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经典常用载第48届格莱美世界最佳传统音乐奖中落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第48届美国格莱美音乐奖获奖名单于本月8号在洛杉矶揭晓。印度南部西藏僧人录制的西藏经典唱咏在本届格莱美最佳传统世界音乐奖中提名，但是没有入选。西藏经典唱咏唱片制作者喇嘛哲西在获奖名单揭晓前表示，如果自己的唱片能够获奖，将会在保护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方面付出贡献。而录制该唱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圣乐给西方世界带去和平与关爱。2004年由印度西藏僧人所录制的西藏圣乐唱片曾经获得了格莱美最佳传统世界音乐奖。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的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抗拒发现大型境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中共青海地质调查院与加拿大 InterCity 公司合作的大厂金矿外围找矿，在西藏曲马来县大厂金矿外围又发现了一处大型的金矿床。根据青海新闻网消息，青海省地质调查院从1996年到2002年在西藏康区曲马来县大厂开展金资源勘查，发现金矿体28条，预算资源量80余吨。从2004年开始与加拿大 InterCity 公司合作在大厂金矿外围矿，当年通过大面积土壤测量圈出了多条异常带，在主要异常带发现了3条金矿带，圈定金矿体11条，矿体长度300到2400米不等，深部建矿最大深度超过200米，初步估算金资源量18吨，达到大型矿床规模。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播送的巴瓦克桑前参众议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对达赖喇嘛父亲的隆重迎请方式，前后派17皇太子至嘎他，隆重护送达赖喇嘛到拉萨布达拉宫。在九面囊耶与驻藏大臣的事件中，清皇所致信中写道，驻藏大臣因恐 就命那些危害达赖喇嘛而不顾个人之安危将其惩治，此举均为了达赖喇嘛。如今达赖喇嘛已脱离险境，卫藏护国之地已恢复往日平静，为此甚感欣慰。事件主要原因是九名男爹天性极不善外，还有我平时对其赏赐甚多，对此深感懊悔。在另一份信中说，对佛教的兴衰与达赖喇嘛之安危，我一直都极为关注。在给贡班蒂达的信中写道，对达赖喇嘛的敬重是应尽的责任。经过对上述几件事的分析，可以说明乾隆对七世达赖喇嘛的虔诚与尊敬，以及他们之间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可与当年元始祖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相提并论。三，朱满清皇帝均虔诚与佛教，为了施主与被施者的尊严，满清有时过问西藏主要干论的人选，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如因上述几条而认为西藏之主权归属于满清，那是错误的。因为满清任命西藏政要人物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均为施主对上师的尊敬和应尽的责任，所任命之官员均为藏人，一切西藏政务由西藏人自己做主管理，因此满清朝廷根本没有对西藏行使过主权。四，有些人认为满清皇帝的封官赐印以及下旨所要求履行之事甚至不可违抗，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例如当第四三届雅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参样雅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船仪式时，清朝皇帝派突根呼土克兔阿旺丹区等带上丰厚礼品参加典礼。此后拉藏汗另立阿旺乙系雅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清皇赐予正所扶持的第六辈达赖喇嘛封号与金印。后来当哥萨雅措被公认为六世达赖喇嘛参样雅措之真身转世灵童时，清皇又赐封为弘佛注重之六世达赖喇嘛及增金印。这样清皇对三位不同的六世达赖喇嘛均予以认可。事实上五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参样雅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其转世灵童哥萨雅措为七世达赖喇嘛。所有藏人不管清皇扶持谁都公认哥萨雅措为七世达赖喇嘛，抢别雅措也就是理所当然成为第八世达赖喇嘛。对此满清皇帝也只好默认。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金册封号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和可信度。五，有些人又认为清皇所赐封号及官印就是西藏属于满清的证据，这也是错误的。比如固始汗丹增却阶陆续征服了青海的却土汗部、康区的白烈王部众及底细藏巴汗等，其势力日渐雄厚时，清皇给固始汗以尊醒文艺名讳固始汗的封号及官印。此后底细三叶雅措掌管西藏政教多年，名声大振，清皇给底细三叶雅措以长瓦赤瓦恒喇达赖喇嘛弘宣佛法王布逆阿百迪的封号及金印金册。拉藏汗杀死底细三叶雅措掌管西藏政教时，清皇又给拉藏汗以一法恭顺王的封号及官印。波罗顶消灭阿尔布巴后给予贝子及君王之封号，因此从这些做法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克桑简称众议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现在会扎西德勒。